第十三讲 C2。
为师母，我从来没有见过神界。第二次祝福。
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翻译王兆峰。2003年8月24日。一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三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四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四节。
祷告。父神啊，我们在这里读到五旬节圣灵在教会里浇灌下来。父神啊，愿我们理解三位一体中的这第三位的工作。
父啊，愿您的圣灵赐给我们理解能力，在我们心里做工，好在我们知道真理之后接受持守它。愿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否认它在我们生命里的大能，但同时也不把非圣灵做的说成是圣灵做的，以致在教会里造成迷惑，甚至导致灾难。
父啊，求您使我们正确的认识这点。
祷告奉我们救主基督的名求，阿们。一回顾。在我们接着上一讲进一步深入的来查看纠偏系列中为石魔我从来没有见过神迹这部分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回顾，以便使我们有个较全面的概念。首先我提出的论点是，基督徒不应该期望神迹，就像人们汽车后面贴的那句口号那样，至少不应期望耶稣和使徒们所行过的神迹。
我不是否认神迹。
前一次我们提到过，圣经里是没有神迹，英文 miracle 这个词的。当我们为人祷告求神医治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可以超自然的医治人，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神迹，而是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神迹。那是行神迹者权威的证明，或者像彼得在水面上走向耶稣的例子那样，表明他在神国里的特殊位置。也就是耶稣对彼得说，你从水上走过来，这种具有权威性的神迹。而不像我们聚集在一起祷告求神医治时，知道神或许医治或许不医治。我也不是在说神不听祷告不医治人了，但神可能不医治。但是当彼得在圣殿门口遇到那位瘸腿的向他乞讨时，他没有先祷告求神医治，而是直接宣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图一章十一节，那人是不可能不得医治的，因为这是彼得具有权威性的话。神迹是超自然的事，我们不是在讨论惊人的巧合或婴儿出生这样令人惊叹的事。著名神学家郝志这样描述过神迹，神迹发生在物质世界里，也就是说发生在人的感官可以观察到的范畴之内，神迹的发生单单是因为神的意志，与任何第二原因的介入毫无关系。第二，我们讨论了圣经里的神迹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也说过，耶稣以神迹医治人并不是没有爱心，但神迹在教会的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是证实传信息者的权威。我已经引用了那摩多处圣经证明了这点。因此假如我们相信神迹是一直继续下去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相信圣经仍然没有完成。我想说一下，我并不是在这里说灵恩派的人没有知识，不明白圣经，不学习原文等等，但是当我们读到他们的声明时，问题就来了。那众说今天仍然有先知说预言，只不过比圣经上小一点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你说今天仍然有人像耶稣、彼得、保罗那样行神迹，那么你就必须把这些人所说的话看作是像耶稣、彼得、保罗所说的一样，那么圣经就仍然未完成。第三，我们简要地讨论了圣经中发生的某些事已经停止发生。我们谈到了两个概念。一，已完成的救赎之功。二，救赎之功的应用。
那些与已完成的救赎之功有关的事，不能被视为教会历史中的正常现象。这些事包括耶稣降世、生活、受死、复活、升天和基督的灵浇灌下来等等。而救赎之功的应用，就如宣讲神的话、圣礼、教会纪律、非神迹的恩赐等等。第四，我们稍提了一下圣灵的洗与火的洗。或许我们可以在今天崇拜结束之后主日学的时候讨论。第五，我们眼下正在讨论的那种错误观点，相信伴随着神迹奇事的圣灵的第二次祝福或第二次洗。我们的论点认为，这应当是包括在已完成的救赎之功中的。第六，我们将会查考哥林多前书12-14章来结束这个专题讨论。一，目的。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讨论这个系列的目的，因为我绝不想要在我们教会造成一种消灭圣灵感动的气氛，绝不想要使大家对属灵的事情失去热情，把属灵热忱看作是负面的事。我也不想大家对灵恩派的人形成一种藐视的态度。我们应该正确的理解教义，蛮有爱心的向人表达，这才是圣灵的工作。若我们以刻薄尖酸的态度对待人，那可就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合一，是唯有在共同的知识和权威之下才能达到的合一。我不可能与那些从神那里得到我所得不到的秘密信息的人合一。我想我不必详细解释，大家都很清楚。保罗说我们要有基督的心，若没有，那磨合一从何谈起？我们的目的之一是要避免以属灵与属肉体来对基督徒分门别类。很多人一生都在追求这种所谓的属灵的新水平，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要寻求圣灵的喜，找到过圣灵充满的生活的诀窍。我们在前几次的讲道中已经提到，我认为这种对基督徒的划分是对圣经不正确的理解。我们的另一个目的是要避免不讲理智的基督徒，这是另一种危险的倾向。那种说与神交通可以绕过头脑的观念是非常危险的。要打败敌人，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敌人不再思考了。一句话，受到这些错误威胁的是唯独圣经是权威。我们切不可轻看神赐我们的荣耀礼物圣经。在圣经里，也唯有在圣经里，我们才能知道神的心。圣经里的声明是清清楚楚的，是一切权威中的权威。正因为唯有圣经是权威受到威胁，那众对神的子民不健康的引导就是危险的，哪怕不是出于恶意。因为这会使基督徒们处于困惑迷茫之中，就如在罗马天主教里一样，有时甚至对他们的那些以使徒权威自居的属灵领袖们无所适从。你有没有与自信有使徒权威的人辩论过？那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双方没有共同的权威。你要看的是圣经，他们呢？他们是按自己心里对神的冲动。这对于争论的问题是无助的。在16世纪宗教改革中，神将他的子民从压迫之中拯救出来，才使今天我们每人手中有自己的圣经。你们有圣经，可以质问我，我必须按圣经回答。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何等奇妙的礼物啊！然而，今天我们像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悖逆地喊着要一个王。二，第二次祝福。目前，我们正在查看的是，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期望伴随着神迹奇事的圣灵浇灌式贯穿于历史之中基督徒的共同经历。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耶稣告诉门徒们到耶路撒冷等候，他复活升天之后会赐下他的灵来。事实上，耶稣赐下圣灵是在马可楼上，然后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接着使徒们出去，又有圣灵随着浇灌下来。灵恩派的人把这是为历史里的正常现象，我认为这不是正常现象，不应该一直在教会里发生。我们要问的是， 五旬节到底是已完成的救赎之功的一部分，就如基督的生、活、死、复活和升天，以致我们不应期望会一再重复呢？还是属于救赎之功的应用，就如传讲福音、施洗和领受主的圣餐，一直在历史中继续呢？我已经做了论证，五旬节是已完成的救赎之功的一部分，正是基督浇灌下他的灵，让使徒们回忆起他的一切教导，约14章25节。在上一讲中，我们已经学到，使徒们的信息是以他们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来证明的。当神决定此信息完成时，圣经就告完成，救赎之功也就已经完成。因此，对此第二次祝福的追求，至少也是一种愚人之举，是徒劳的。分门别类。比愚人之举更糟糕的是，这种观点给教会内带来不健康的、不符合圣经的分门别类，给受害者带来极大的不安与挫折感。我们也已经按照神召会大会的声明，列出了一些不同层次的划分。四、圣灵的第二次洗。我们已经讨论了圣经里所发生的圣灵的第二次洗。对此，圣经中共有七次记录，太三章11节、可一章8节、路三章16节、约一章33节、图一章5、11章16节、灵前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命令性的。也就是说，圣经里没有敦促我们要受圣灵的洗，而是指出那将要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事。因此，寻求受圣灵的岂不是圣经的教导，它是灵恩派的主要观点。我们已经看到，圣灵的第二次洗都是由使徒掌握的，这些事发生总是由使徒在场。圣灵的洗包括使徒以权柄确保圣经里救恩的信息，这是不再重复的单一事件。这一事件又被称为启示的洗，与圣灵浇灌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还讨论过了，耶稣得荣耀之后，约7章38至39节，浇灌下圣灵，教使徒们无误地想起他的一切教导。他也赋予他们行神迹的能力来证实此信息。我盼望大家对此已经清楚，耶稣是神，他的教导是无误的。但使徒们不是无误的，他们是会犯错误的。因此耶稣说，我去之后会差圣灵下来，圣灵会让你们记起我说的一切话。人若不信你们，我会像赐给摩西一样赐给你们行神迹的能力。这就是神赐神迹奇事的目的，行神迹的人所说的会使人听从，叫人遵守。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做了圣灵要来的准备工作。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圣灵第二次洗的事件本身。一提阿菲罗亚，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门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位置。三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四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五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六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七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八旦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住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九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十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十一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图一章1至18节。 从这封信的开头，我们知道路加是写给谁的。耶稣复活之后，以无误的证明将他自己显示给使徒们，并通过圣灵赐给他们命令。他没有对你我这样做，没有将他自己显现给你们。你们可以看到，不加限制的将此加在历史中任何人身上，是何等危险的事。耶稣命令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的应许，他们会得到能力，为他做见证，从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有没有命令你们等在耶路撒冷？我们难道可以把这应用在每个基督徒身上吗？我并不是以讥笑的口吻说这些话，我是想要你们严肃的来看，因为有人把耶稣对特定的人，即使徒所赐的命令应用到他们自己身上。这段经文常常被认为每一位寻求遵行大使命的基督徒都能得到能力。从某种角度上说，我同意，我绝不想要限制圣灵的大能。我同意基督徒像使徒们一样传福音，那的却是有大能的，正如保罗所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我对福音的正确理解，在当时是有人怀疑的，是使徒们写下来的。我们今天有了它，能力就在于此福音。我们不需要新的信息。福音是一次完成了的，充足的信息是神所立的。但是，当我们把使徒们所特有的应用到自己身上时，我们就犯了解经的关键性错误。我认为，至少从一个角度说，使徒们的却是为耶稣作见证直到地极。你或许会说，且慢，直到地极不需要时间吗？不是要贯穿在历史中吗？当然，从一个角度说，的确是这样。我今天在美国就受益于此。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根据以经解经的原则，下面这段使徒行传的经文里就已经指出，五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图二章五节。五，历史上特殊的圣灵浇灌。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圣灵的第二次浇灌是已完成的救赎之功的一部分，是救赎之功启示性的一部分。我们当然不想要轻视此第二次洗的重要性，不然的话，我们就被指责未将此事变成了学术性的讨论了。这是圣灵启示性的工作。假如没有圣经，基督徒就无从知道基督的救赎之功，那么已完成的救赎之功对基督的教会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了。约翰福音20章22节中，使徒们是在与基督很亲密的情况下接受耶稣吹向他们的圣灵的，而在公开场合，在天下各国来的人面前，圣灵在五旬结附于人们神迹般的能力，用各国的方言宣告信息，这点我们以后还会详细讨论。圣灵的浇灌并未停留在这里。五旬节后，使徒们出去，按手在人们身上，证明他们的权威。应许是赐给使徒的，能力是加给使徒的。在整个使徒时代，使徒按手，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的浇灌从来不是随随便便发生的，每次都有使徒在场。记不记得那些受了约翰水洗的人，保罗问他们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他们说没有，于是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降下，他们就说起方言来，外邦人也一样受了圣灵。他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就受了圣灵的洗呢？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与使徒接触呢？因为这就回到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教会的基础，使徒与先知，也就是神的话。当时他们是没有圣经的，因此他们的起始点，他们所依靠的权威就是使徒。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讨论辩论中，我们都是打开圣经来对照判断是非，可在当时他们只有旧约，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不是打开圣经，而是打开门让使徒保罗进来。他判断是非，他就是圣经。保罗一出现，几乎整个新约就出现了。 原先他们只从施洗约翰那里学，现在他们有了完全的启示，一直持续到圣经全部完成。基督将他的权柄和能力在神迹奇事和信息上满满地赐给了使徒们。希望我们对上述的概念能够有一个理解。我并不是说就没有不同意见，持不同观点者就没有很犟的论据。我也绝不想给你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好像灵恩派的人都是无知之辈。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解释圣经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做法，但我认为那是有偏差的。他们所不能克服的，不能逾越的，就是唯独圣经是权威。当我们读到他们的论点论据时，就能看得出来正是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我们大家才有可能有神的话。这是已完成的救赎之功的一部分，我们均受益于此。这是符合圣经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到圣经里的那些神迹。上一次我们就说过，假如我错了，我一定愿意悔改，因为这关系到神的心意、神的能力和神的灵。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查验一下，在何种条件下灵恩派的观点才会站得住脚，看看是否行得通。现在啊，我们来看看神召会大会是怎样来解释他们的观点的。我还是要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引他们的观点，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的信仰观点都是一致的。我不想引那些极端的灵恩派的观点。神召会是一个信仰相当扎实的教会系统，拥有数以百万计的信徒，出色的神学院和伟大的神学家。下面这些是他们的正式文件。我们需要向刚信主的人解释，引导他们进入圣灵的喜。诚然，人应该等候，在祷告中等候神，预备好一颗心和对圣灵的理解。但初信之人快速进入圣灵的充满也是件好事，这是他们对自己的一套进行的解释。但是路加福音24:49中的等候是耶稣让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等候，并没有祷告的意思。他们去了，在那里等候了20多天，直到圣灵浇灌下来。说实在的，在这里把等候解释成在祷告中等候神是一种杜撰。你是不能以圣经的话来证明支持这种解释的。祷告当然没错，他们在等待时期也一定祷告了。但主耶稣给他们的命令时却没有说去耶路撒冷祷告等待，他告诉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等候。接下来神召会大会宣言以问答的形式来加以解释。问：圣经上是否可以找到有关的教导来证明今天圣灵浇灌的经历是符合圣经的？答：圣经上的证明就是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的这段经文。当时使徒彼得站出来证明圣灵浇灌下来是实现圣经的预言，他解释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图2:16。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是从五旬节开始实现的约珥的预言。使徒行传的记录与今天所发生的圣灵浇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目的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初代教会被圣灵所装备，改变了当时的世界。今天那些被圣灵充满的神仆也同样的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基督被传开，罪人得拯救，病人得医治，神的国度大大增长。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我们为之祷告的属灵的全面复兴，我们还是可以像彼得一样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如前所述，使徒行传中所给出的证明是使徒一按手，神迹奇事就发生。你若考虑一下死人复活，圣经写成他们当然没有做如此宣告的话，那么使徒行传中所发生的与今天灵恩派教会所发生的是没有什么真正相似之处的。上述这些当然是发生的，因为圣经是我们一切的前提与标准。先知约珥的预言实现是一次性的完全实现。把历史上一次实现的预言 说成是贯穿于历史之中，这种解经方法是有问题的。约尔的预言中包括了启示，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交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按上述的这种解经方法，唯独圣经是权威，就将不复存在，圣经就不再是唯一权威了。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问：谁应被圣灵充满？答：五旬节那天，当信的人聚集在一起祷告时，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图二章四节，没有一人被排除在外。不仅仅是使徒，在场的120位男女都被圣灵充满。使徒彼得告诉那些观望的人们说，他们也应被圣灵充满。他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图二章39节。彼得什么时候在哪里说过圣灵的喜是在每一个时带给每一位信徒的？彼得所说的应许不是五旬节的应许，而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对此，你只要认真学习一下整本圣经中的应许，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彼得所说的应许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到亚伯拉罕时得以更全面的表达。假如圣灵的喜的却是给每一位基督徒的，请不要忘记，圣经中圣灵的喜是描述的，而不是命令的。那魔为什么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得到，至少是以灵恩派对此事的观点。这是神的应许，是描述而不是命令，不是人寻求的，而是发生的。使徒航船里没有一个人在寻求，而是发生在他们身上。为什么今天没有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呢？事实上，我完全相信每个基督徒都得到了，但不是灵恩派所定义的那种。以后我们学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时就知道，每位基督徒都受了圣灵的洗，只不过不像五旬节派那样的理解。让我们接着往下读。问：为什么有些人立刻就得了圣灵的洗，而另外一些人长期寻求都未得住此经历？那就是我。我信主30多年，有段时间曾全心的追求，当时我的神学基础并不扎实，不能分辨这些。但当有人教我可以从倒背字母表的办法来操练讲方言时，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我觉得圣灵不是靠我们来打气加油才能做工，因此我从来未得到这些恩赐。你可能会说，我主观上有问题。没错，我的却在主观上有问题。我盼望，我也祷告，我不要以自己的主观经历来准备这篇讲稿。30年来，我已经克服了失望之情。然而，这若真是神的应许，我曾期待的就应该发生，而不需要我除了信靠基督之外，自己还要来施祭，来做准备。答：耶稣在升天之前嘱咐门徒们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图一章五节。20天之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图二比四节。在此之前，主对他们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到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路24章49节。毫无疑问，门徒们遵守了指示，他们待在耶路撒冷，大部分时间都在祷告。这里有一个对圣灵的等候，但是一旦圣灵降下，就不再有等候或等待了。今天除了我们准备自己的心被圣灵充满，是没有理由再等候的。有些信徒信主之后几乎立即受了圣灵的洗，另一些人等候的时间长短不一，这是为什么？一，因为圣灵是全权的，他随己意而行。二，因为圣灵不是一下子就加在任何信徒身上，有些人需要一段等候的时间，直到他们完全顺服圣灵的控制。三，因为充满可以是一个过程，有些人确实受了圣灵，他们是在经历一段等候神同在的奇妙而充实的时间。 寻求受圣灵之喜的人应该知道，等候只会使他们离被圣灵充满越来越近。所有的这些答案都与圣经中的圣灵之喜毫无相似之处。圣灵当然是随己意而行，他是神啊，但这与他们那众说有人还没有完全顺服圣灵控制的解释是不一致的。你看莫看到，你必须完全顺服才行。可是谁已经是完全顺服了呢？你若没有圣灵，那可就更难了。顺服神难道不需要圣灵的工作吗？这可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高标准啊。圣灵当然是一下子就加在那些听到彼得、保罗讲到的人身上。44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5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图10:44、19:5。这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是，就像是狮子突然冲出跳在你身上一样。这不在乎你有没有准备好自己来接受圣灵，圣灵是一下子就降在他们身上的。问：当一个人寻求受圣灵之喜的时候，他是否可以或者自己或是在环境上做些准备，好叫被圣灵充满更快些？你看见没有，这里说你要先做准备，先把一只脚踏进门去。圣经里可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圣经里的问题是，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图16:30，而不是我当怎样行才可被圣灵充满。答：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我怎样才能在自己的生活里获得圣灵的喜？基督徒应该做的是寻求施洗者，而不是受洗本身。耶稣就是为信徒施洗进入圣灵的那一位。寻求者应该注目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在经历上。此外，下列的几个步骤也能帮助寻求者。一、明白圣灵之喜是神的恩赐，应存感恩之心接受。人是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和努力来证得的，唯有存一颗敞开愿意的心才能接受。但是前面不是说人若不完全顺服，圣灵会阻碍圣灵之喜吗？这难道不是要靠人努力的吗？你没有得到圣灵的喜，而别人被圣灵充满，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达到了道德上的一个高水平，顺服神，而你未能做到吗？根据他们前面的解释，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人自己努力的体系。二，要完全相信圣灵的喜是符合圣经的，是正确的教义。这难道不是有点在操纵、控制人吗？教义上的正确从来就不是圣灵之喜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圣经中有些受了圣灵之喜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圣灵。他们说，我们从未听说过有圣灵，19:2。突然之间，圣灵就降了下来。他们可不需要完全相信，不需要在教义上正确到一个地步，好使他们受圣灵之喜。三，承认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罪，在神的帮助下立志过圣洁生活。我以为这是人在信主之时应做的。我们每个主日早上也在神面前认罪，我也盼望我们经常这么做。认罪与过圣洁生活也从来不是受圣灵之喜的先决条件。使徒行传3:12中，人们看到彼得的大能非常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图3:12。你看，彼得是在否认自己达到任何虔诚的水平，而使神赐给他有这样行神迹的能力。这与彼得的圣洁生活毫无关系。这就是彼得的见证。四，要开始以赞美与感谢敬拜神。这难道不是被圣灵充满所致，反而是为了要得到圣灵吗？这难道不是有点在操纵的口味吗？你想要神给你点什么东西， 于是你就先来赞美他。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再唱赞美诗歌，将荣耀归给他，难道是为了要从神得到什么吗？难道我们这魔做不是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做的，而是为了想要得到点我们所没有的东西吗？五，向施洗的主表达你想要被圣灵充满，荣耀他的愿望。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这魔做。六，顺从你心底深处涌上来的内在的冲动，以一种你不明白但神能明白的语言表达对神的敬拜、赞美与歌颂，听上去是在说谎。这可能要算是灵恩派最危险的一个方面，叫人弃绝理智思考，去跟着感觉走。听上去与保罗提醒提摩太要警惕的那些牢笼被各样私欲引诱的妇女的假教师们，提后三比六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讲一种你自己不明白的但神却明白的语言到底是什么意思？下次我们会在哥林多前书里学到，保罗坚决反对这种观念。他说，你假如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你就是对着空气说了。就像吹号无音调，听到的人不知所措，是进呢还是退？圣经里从来没有任何地方是放弃语言、不顾语言的，无论是人说的还是天使说的，都是人能够明白的语言，总是明白无误的。神向你、向我所启示的关于他的特征、属性，是以词汇、句子、段落、正确的语法结构所组成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研读圣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斥责犹太人领袖的时候说，你们难道没有读过这经吗？他可没有说，你们难道不让内心的冲动发挥出来吗？知道圣灵的大能打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明白、接受神的话之后，充满热情的努力过这种生活。这才是圣灵的大能。满腔热情的立定心智去做神所吩咐的，来相信神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所做的。这才是属灵的人。五旬节所发生的圣灵之喜是历史上的特殊事件。它的目的是一次性的证实福音的信息。我们不应该认为是一众贯穿于历史中的基督徒的正常经历。上述这众位是和他们的系统对圣经所做的粗略解释，应该引起基督徒的警惕。我说这话可能是重了点，但他们的这种解经方式实在是有问题的。不幸的是，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教会里不讲理性、反对知识的时代。于是所剩下来引导我们的只有里面的冲动和各种各样的私欲。因信称义、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十字架、神公义的满足都已丢失了。愿我们为此悔改，愿我们将十字架的荣耀带回到基督的教会里来。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您使我们能正确的理解您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成为您恩典的好管家。父啊，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尽心、尽意、尽力的顺服您所赐的信息，爱您，爱我们的灵舍。父啊，让我们寻求克服肉体，做属灵的人。然而，让我们凡事有秩序的正确而行。让我们自制，使我们的言行可以客观的被衡量，不要让我们迷失在自己的热情之中，不要让我们去跟随自己的热情，而要让热情跟随我们，好叫我们是奉您。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
真神使人肩负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飞逝恍若梦境，照